OK， 好，我们今天要从以西结书第21章，可以说第21章开始看啊。上次我们读到第20章 ,20 章后面有几节啊，还有五节上次没有读到啊。那个就讲到说，神就要以西结呢向南方发预言。向南方，南方是哪里啊？这个就讲的像犹大啊，因为那个巴比伦啊，他那时候人在巴比伦啊，犹大呢就在他的，严格说起来是西南方啊，或者说西方，但是因为他们如果要去到犹大的话呢，是要走幼发拉底河往那个西北边走，然后呢再折向南边，所以对犹大来说啊，巴比伦算是他的北方啊，他们人都从北方那边过来。那所以他现在向南方发的预言呢，就是向着这个耶路撒冷啊，向着犹大。所以南方的田野的树林啊，他说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这就讲到说是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犹大要发预言，要攻击他们。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什么？有火啊，火呢会早起，会烧灭那树林啊，烧灭那一切的树啊。所以这里是讲到说神的审判要临到犹大，临到耶路撒冷啊。那21章呢，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讲到有火啊，他看到有火要来啊。然后21章呢就看到有刀剑啊，有刀剑啊，21章啊，有把剑啊。那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预言啊，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啊，有刀啊，是磨块擦亮的，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把我指的杖藐视各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啊。好，这个这里有一把刀啊出现啊，那这把刀呢要为神在这地上施行审判。那这个刀是什么刀啊？它这里面就是讲到说这把刀啊，到了下往后看，我们就知道啊，到第18节以后啊，你就看到这把刀是什么刀，就是巴比伦王的刀啊。好，那所以19节这边说了啊，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画出一只手就是画一个 sign 了，请这个往前往右往左画一个 sign， 在通往那个城市的那个路口上就要画出一只手来，说哦，这是通向哪一座城市啊。然后呢他说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亚门在这儿啊，然后他的首都叫拉巴啊。他说你要定出一条路来啊，那从巴比伦那边过来的话，要走这条路到拉巴，然后呢又定出一条路来呢，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左边这个是犹大，耶路撒冷在这儿啊。好，所以另外有一条路，他们要到耶路撒冷的话，一般是走这边靠海的这边路，这条路啊。好。所以呢从巴比伦过来啊，到了某一个地方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他那个路就会分岔啊，往这两个城市去。好，那时候巴比伦的大军啊就浩浩荡荡过来了。然后到了那个路口呢那时候的巴比伦王才想说，到底我们要先去攻打亚门还是攻打犹大啊。那所以巴比伦王呢就站在那岔路口那里呢，在两条路口上呢要占卜啊，他就摇签求问神像啊，查看牺牲的肝啊，他用三个方式啊，在决定到底要往哪一条路上走啊。摇签就比较简单，就是抽签嘛啊，他是摇那个箭啊，在箭袋里面啊放一些箭，那个箭头袋是去掉的，然后那个箭上面呢就写出啊，也许一个写出一个是亚门，一个是犹大啊。这个摇摇看哪一支箭掉出来，就是要往哪一个国家去攻打他啊。然后或者求问神像啊，他们有那个神像。还有呢，或者查看牺牲的肝啊，牺牲的肝就是他们当时的一种 占卜的方式啊。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考古他们出土的一个叫做陶土，用陶土做的一个羊肝的模型啊。他们用羊来献祭啊。这个古巴比伦帝国啊，他们都用这种方式来求问啊，求问他们的神明。那时候他们在军队出战啊，还有兴建工程，还有在任用官员或者在国王接受医疗之前啊，一定要先找祭司求问啊。所以祭司他会先挑一头羊啊，要经过很审慎的去挑选，把这头的羊来做祭牲啊，要来求问这个神明的这个旨意啊。那他们就把这头祭牲给杀了，对不对啊？杀了。那杀了之后，他们就会看这个头，这头祭牲它的肝脏的形状啊。还有它的表面的纹路啊，从这里来解读这个神明的回答啊。哦，这个所以他说他们这个据说啊，他们说这个羊的肝脏其实任何动物的肝脏都是一样，都是这样子，然后没有两个肝脏是一模一样的啊。好，那所以他们从那个肝脏的形状还有它上面的纹路来决定啊。啊，那怎么看这个纹路呢？这个模型就是一个道具啊，就是一个教材了啊。这个模型是用来训练这个年轻的祭司呢，来解读这个他们这个神明的这个意思哈。那这个祭司呢，他会拿这个羊肝跟这个模型做一个比对啊。如果他很熟就不用比了，但是对于这个初学的人呢，需要比对一下啊。那这个模型上面呢，它所标示了很多个不同的区域，对不对？很多方块啊。那每一个区块呢，代表不同的神明啊。那如果羊肝在这些区块的位置上面呢有瑕疵的话呢？他的意思就，他就有一个特别的意思。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里面就用那个楔形文字啊，那个注明在上面啊。就你上面看到很多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楔形文字啊，上面这个有就凹下去的这个纹路啊，这个纹路都是楔形文字啊。所以他在那边注明说，哦，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啊，这个瑕疵或者状况的话呢，是代表什么含义啊？好，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呢，就在那边哦，在那边求问神明啊，到底该往哪一条路上走啊？好，那然后结果后来呢？这个求问的结果，他这边有写啊，第22节啊，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啊，所以那个摇摇那个签啊，后来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签就掉出来了，所以他就决定先来攻打这个犹大啊，攻打犹大。那犹大人呢？他们说，哇，这个一定是虚假的战俘，23节啊。他说，怎么可能这个神会让他们来攻打我们呢？哈、哦，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哈、哦。那认为说这个一定是这个虚假的啊、哦。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假先知了啊、哦。这个不是神的意思，但是确实真的是神的意思，神让巴比伦王来。攻打犹大啊，攻打耶路撒冷，就后来啊，这个那亚门呢？亚门后来怎么样？亚门大概是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征服之后，过了几年了、啊，巴比伦王也来攻打亚门，所以亚门的时候呢也被除灭了，所以亚门并没有比较好啊。这个是28节到末了，这边讲到亚门后来的命运，也是被巴比伦啊这把刀。给吞灭了啊 ，OK， 所以这个是21章啊，21章就看到巴比伦王呢的这把刀啊来刑罚犹大，也来刑罚亚门啊。那22章呢，这边就提到啊，这个耶路撒冷到底是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一些惩罚呢？这边就列出了耶路撒冷的一些罪啊，他这个罪呢主要是流人的血。还有呢拜偶像啊、哦、这个是第4节有写，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也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啊、哦、所以这两个是他主要的罪。那下面他就讲了很多 detail 啊、哦、包括什么呢啊，包括轻慢父母啊，欺压寄居的，亏负孤儿寡妇，藐视神的圣物，干犯安息日，残谤人流人的血，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然后行淫乱，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玷污月经不洁净之妇人啊，因为那个 月经还没有洁净之前不能跟那个妇人同房，这是在这个是利未记吧，利未记里面有写的啊。然后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啊，这个就是行淫了啊。贪淫玷污而妇啊，这个公公这个性侵这个媳妇啊。然后玷辱同父之姐妹啊，这个也是啊，这个就是乱伦了啊。为流人血受贿赂啊，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啊，这个神的律法是吩咐，如果是你自己同胞的这个兄弟啊，跟你借钱或借粮的话，是不能跟他要利息的啊。那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啊。好，这个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所犯的罪啊。哇，这样。这个林林总总这么一堆啊，哇，这个是你说如果这个是发生在外邦，我们可以理解啊，没有什么这个伦理概念啊，或者是这个道德观念，但是神的百姓居然会这样子啊，那这里头其实啊，你一看他其实都犯了十诫啊，犯了十诫里面的某一条啊，第一个轻慢父母，这个第五诫是说当孝敬父母，对不对啊？欺压寄居的呢？这应该是说不可贪恋啊，不可贪恋人的财物，因为欺压寄居，当然就是这个在财物上啊，跟他有一些纠纷啊，那就你欺负人家或占人家的便宜，亏负孤儿寡妇也是一样啊，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啊。藐视神的圣物呢，可能跟这个不可妄称主的名比较相关，对不对啊？妄称主的名就是。怎么样藐视神的名，对不对啊？那藐视神的圣物，有些东西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你把它当作平常啊，那这跟藐视妄称主的名其实是同样的性质。干犯安息日呢啊，第四诫就是要守安息日。残谤人流人的血啊，第九诫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第六诫是不可杀人啊。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呢，是第二戒是不可拜偶像啊。那后面这里二四六啊，这六条呢，都犯了第七戒，对不对啊？不可奸淫，然后为流人血受贿赂啊，第六戒不可杀人。然后后面这两个呢是可能是犯了不可偷盗，还有不可贪恋人的东西啊。所以这一些罪啊，我们看到跟十戒呢都有关联啊。好，所以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罪。然后神说啊，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的渣子啊。左边这个是什么？左边这个是一个那个干锅啊，就是一个炉子了啊。然后这个把那个银子啊，银子这个啊融化了之后啊，倒在这个模子里啊。好，那这个是银子，是他先把它融化。高温给它融化之后，这样子啊，它就变成液体的状态。但是它的表面呢，这里有一些炉渣啊，这些炉渣是什么？是就是铜啦、锡啦、铁啊、铅啦，它们这些它们会浮上来，然后氧化的时候，就上面就是一层这个算是比较浮在上面，浮在这个熔融金属的上方，这个就成为炉渣啊。炉渣当然它在这个熔炼的过程当中有好处了，它会隔绝空气跟这个熔融金属之间啊的接触，让那个熔融的那个金属不会氧化啊，所以它是可以保护那个金属，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渣子啊。你等它冷却了，或者说是把这个下面的银子倒出来之后，上面那个炉渣啊是没有什么用的，右边这个是已经冷却了啊。啊，就是都是渣子啊，所以他说啊，这个神说，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啊啊！这些杂质啊，铜啊、锡啊、铁啊、铅啊，要把它从银子当中给它分离出来啊，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把它们融化，融化之后呢，铜锡铁铅这些它会 先氧化，所以那时候它就会跟这个银子分开来了，所以神说啊，他现在就要把这些杂质啊，就是以色列这些百姓啊，全部都聚在这个炉子里面，这个炉子啊就是耶路撒冷，好，放在里面呢，要给你们加热，把你们融化，就是让巴比伦的军队呢来围攻，来对付你们，好，那接下来他又提到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当中呢，有一些人犯罪啊，提到哪些人哈？第一个讲到君王，这个是在第25节哈，22章25节，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上面写说，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啊。这个先知呢，这个是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所写的，但是呢，在这个74译本啊，就是把这个希伯来文翻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这个字呢，他就把它翻成这个。君王，他是 princess 啊，princess。如果你看 NIV 的话，它上面是写 princess 啊，然后它上面有注明啊。那可我只是觉得说，这个翻成君王比较合理啊，因为它后面28节有提到先知了。那25节呢，这边应该不是先知，这边是应该是讲到是君王。然后你看到他说这个君王同谋背叛啊，如同咆哮的狮子啊，抓撕猎物。这边提到说，这个犯罪人像狮子君王比较像这个应该是讲到形容君王，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他有提到首领，首领呢像是什么？像是豺狼所以跟君王做一个对照那这些君王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杀了人拆毁了人家的家庭抢夺财物这个是君王所犯的罪。祭司呢，强解律法，亵渎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这个分别圣的跟俗的，什么东西是圣的，什么东西是俗的，什么东西是属神的，什么东西是不属神的，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食物有洁净，有不洁净有些东西被。在这个什么，在宗教礼仪上面是不洁净的。那老百姓要搞清楚，这个是在就摩西的律法上来说，我们需要分辨那些洁净或不洁净的，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这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分辨什么是圣的，是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就跟着做的话，我们就随波逐流。那其实那些都是俗的，那些是不洁净的，我们就不清楚，那就不行啊。所以，但是祭司就是有这个责任，要让人要知道说什么样的是属神的，什么是不属神的啊。结果他呢，强解律法啊，亵渎圣物，把律法呢按着自己的意思来乱解啊，然后把神的东西呢把它当做平常啊。然后还有遮掩不顾安息日这一些都是跟神有关系的这些事物他们都轻轻忽忽，甚至于是乱搞所以神在他们中间就被亵慢，就是祭司所犯的罪。首领呢，仿佛豺狼抓撕猎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所以前面那个狮子是君王，这些首领呢就是豺狼先知呢。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谎诈的占卜，说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并没有说这个我们之前有看到，对不对那些假先知就是这样子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是粉饰太平神没有说的话，他们就是假冒神的名在那边说预言最后众民呢，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恢复困苦穷乏的、被你欺压寄居的，这个众民等于是最基层的了最基层的。结果呢，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比较基层的，然后呢，就受到君王首领他们的一些这样压榨，没有，他们居然还是找到比他们更可怜的人来什么来欺负来压榨。他们去欺负那些困苦穷乏的，他们去欺负那些寄居的，所以一个人要犯罪总会找得到比他更可怜的人来欺负所以这些众民也是这样子 就是耶路撒冷从上到下都犯罪。那如果说这几种人啊，今天跟我们把它应用在教会里面的话，这几种人跟教会里面的一些职分也是有对应的关系啊。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五大执事啊，对不对啊？包括什么
使徒、
先知、传福音的啊、牧师跟教
师，
对啊。那君王呢？君王可以相当于使徒了啊，他们是开疆拓土啊，他们是在是率领整个教会往前去的。他从神那边得到启示啊，要来建造教会。那君王可以说是这样的角色啊。好，但是这个君王他犯罪，那使徒呢也要小心啊，不可以像这个狮子一样抓食猎物啊，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啊。OK， 这个使徒了啊，使徒，我就是觉得，使徒我觉得说比较容易犯的罪是什么啊？除了那些什么道德上的啦、金钱上的之外哈，比较容易犯的罪就是要成立，然后就怎么样？成立一个山头啊，成立他自己的一个国度啊，然后呢，把这个神的羊群呢，就分门别类了，让他们有的人就跟随这个人，有的人是跟随那个人啊，让神的身体分裂了，这个是比较常看到的一些问题啊。好，那这个祭司呢？祭司他这里他的角色看起来跟教会里面的教师比较像，对不对啊？教师就是要教导人啊，关于神的律法、神的话，还有呢，让人家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啊啊。那牧师呢？牧师就像这些首领一样啊，他们是在平常就是在这边啊照顾这边牧养，在那边带领那些百姓的啊。先知啊，先知就是教会里面也有先知啊。众民呢就是信徒啊。所以呢，当耶路撒冷啊，从君王一直到众民都犯罪啊。那如果说这些罪是发生在这个教会里面，像这些人啊，使徒、先知、牧师啊，这边没有传福音的啊，还有牧师、教师这些人，还有连信徒都犯罪的话，神的愤怒你想会怎么样的发作啊？一定是要出来除灭这个地方，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是让人非常感到害怕的一件事啊。好，那接着这个就进到第23章啊。23章呢，这个篇幅稍微长一点啊，讲什么呢？讲到两个淫乱的姐妹啊，他用这两个淫乱的姐妹来象征北国跟南国啊。北国他的这个姐姐啊，她的名字叫阿合拉啊，阿合拉，阿合拉的意思是她的帐篷啊。那南国呢？南国是用这个阿合利巴来象征他。阿合利巴的意思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啊，我的帐篷在他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我的帐篷就是说神的帐篷在他里面啊，意思就是说圣殿在犹大的境内，对不对啊？我本来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里有两个姐妹还特别给他取名字啊？一个叫阿合拉，一个叫阿合利巴啊。后来想一想，哎，果然是可能是有他的意思在啊。阿合拉他的帐篷啊，他自己的帐篷啊。那另外一个呢是神的帐篷在他里面啊。好，这里是有什么含义呢啊？他的帐篷啊，这个帐篷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的身体啊。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啊，13节到14节都没有提到，讲到彼得他说啊，我现在如今我要离开我的帐篷啊啊这个。离开我的帐篷去了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他离世要归主的时间已经近了啊，所以他要在趁着他身体他还在这个帐篷之内的时候呢，要勉励这些弟兄姊妹们一些话啊。所以这个帐篷是代表人的这个身体。那好，神给我们这个身体，神给我们这个帐篷，在这个地上过这个寄居的日子啊。好，这个帐篷是我们身体，但是这个帐篷。这个帐篷呢，神的最高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个帐篷呢能够来接待神啊，做神的居所。神要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是神的什么？是神的殿，对不对？ 是圣灵的殿，所以他要住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但是呢，这个阿赫拉呢，他是确实用这个帐篷呢来接待偶像，接待偶像，所以就变成了妓女。所以阿赫拉是他的帐篷，他的帐篷。但是这个，所以这个字，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中性的，它不是好也不是坏，但是它这个名字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帐篷，但是现在重点是我们这个帐篷是要接待什么？我们可以把一大堆的欲望接收进来，我们可以把一大堆的这个垃圾放进来，但是神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接待神，对不对？我们里面只有接待了神，我们才会有最深的满足，我们人生才会有意义。好，这个是阿赫拉。好，那阿赫利巴呢？阿赫利巴你看比阿赫拉这个是阿赫拉还算是一个中性的名字，阿赫利巴看起来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美好的一个名字，就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啦，吃搭他的帐篷，就神与我们同在啦。那从物质上来说是讲圣殿在犹大的境内，从这个属灵的含义来说，就是神的旨意是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呢吃搭帐篷，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的原文的意思，他住在他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讲到主耶稣住在人他的百姓当中，那这个住在他们当中，这个原文是他吃搭帐篷在人间，好，所以他的目的神的旨意就是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吃搭帐篷，跟他们同在，所以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神与人同在了。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要怎么样？要进一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呢，他甚至于进一步进到我们里面来，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真的就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了，对不对？所以阿赫利巴讲到神的心意他要在我们里面吃搭那个帐篷。但是呢，很可惜，阿赫利巴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他亵渎了神的居所，以至于迫使神的荣耀离开所以阿赫利巴他等于是在神的面前蒙更大的恩典神拣选了这个地方设立他的居所，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呢，比阿赫拉更糟糕所以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就是讲到神的荣耀怎么样从他的百姓当中离开但是有一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又重新回来好，所以23章呢，你就看到就讲到这两个姐妹前面五节到十节呢，讲到是阿赫拉他怎么样贪恋这个亚述的这个少年人11节到21节呢他的妹妹比他更厉害不仅跟这个亚述人行淫，也跟这个巴比伦人行淫那后来呢22节到35节呢，就讲到神就这时候就兴起他们这些情人起来攻打他起来攻击他，把他这个除灭这幅景象就像在启示录里面第17章启示录第17章里面也提到有一个大淫妇或者说应该叫大妓女那个地方的一些有些地方跟这里蛮像的都是讲到有一个妓女那后来呢这个妓女的下场都是被她的那些情夫给这个践踏，然后给烧掉烧灭那这边也是一样，但是有一个基本不一样，就是这里头的那两个这个姐妹是神的百姓本来是神的，可以说是神的这个妻子但是启示录里面那个大妓女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她其实跟神没有关系，她不是神的百姓，她是看起来像神的百姓，其实不是，她是反而在逼迫教会的那个是这个地方有些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36节以后就看到他们后来呢还是变本加厉变本加厉，以至于神的审判呢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讲到这两个姐妹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速度还蛮快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到24章24章呢第一节这个是 讲到说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是有一个转捩点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是巴比伦帝国，对不对啊？好，那个耶路撒冷在左边啊，在那个列王记下25章第1节啊，列王记下25章第1节呢，那边讲到说这个犹大国到最末了的时候啊，那时候巴比伦王来包围这个城市啊，好。那他这边怎么说啊？他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啊。好，他们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最后这个巴比伦王就是像刚才那把刀啊，那把刀啊，抽签哦，他决定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他们什么时候到达呢？就是第9年10月初10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围城啊，围城大概1年半之后再把这座城打下来啊。好，那10月初10号的时候，这个以西结呢，那时候在巴比伦哈，他就得到神这句话，神对他说啊，那是第9年10月初10日，哎，就同一天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啊，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救济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来啊！好，那时候没有电话，对不对啊？没有网络，所以其实那时候第9年10月初10号啊，这个巴比伦王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远在巴比伦这边啊，他们是都不知道的啊。但是神就告诉以西结了，说你要把这天记下来啊，到时候你就那边的消息传过来之后，你这边的这些百姓啊，就会知道说。我真的是透过你说话啊，好，那时候这两个地方啊，从耶路撒冷到巴比伦，那时候他们在加巴鲁河边啊，这里直线距离啊是900公里啊，但是他们平常都是要走到上面再弯下来，所以这个距离是更远的了，一天之内是不可能走到的，所以这个绝对是就是神启示这个以西结啊，好，他说这个是他说啊，你要像这个第三节啊。要向着悖逆之家设比喻啊，设比喻，然后怎么样呢？啊，他就后面这里讲了一个锅子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啊，这个图这个表我们之前看过啊。现在是到第9年10月初10了啊。那这时候发生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王开始围困耶路撒冷啊，开始这个1年半的这个围城啊。那同时在这一天他说那个以西结呢，他妻子也过世啊，妻子过世，这个是后面有写啊。然后接着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等于是进到下一个以西结书，进到下一个阶段啊，下一个大的段落。以西结书总共48章啊。我们到这24章的时候刚好到了一半，对不对啊？好，从25章开始啊，我们看到那个它的主题就不一样了。前面的24章啊，就是以西结书的前半啊，都是针对犹大，针对耶路撒冷，讲到他们所犯的罪，还有神要怎么样审判他们，对不对啊？这是前面。可是等到耶路撒冷开始被围困之后啊，现在神给以西结的信息就开始不一样了。这时候就转向外邦啊，所以从这个第九年就是24章之后啊，从25章到32章呢，都是讲到外邦要受到神的审判啊，然后之后33章到末了都讲到将来的复兴啊，所以可以说这个24章啊，就是一个中间是一个转折点啊，转折点。好，刚才讲到说，接着他就举一个比喻啊，就是讲到锅子啊。他说啊，把锅子放在火上啊，这锅子呢就是象征耶路撒冷这座城啊。那他把它架好之后呢，里面要先装满水啊，装水，然后里面装了这个肉块，还有骨头啊，把它装满。这个肉块跟骨头是什么意思啊？就讲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啊，所以这个座城里面啊住满了这个居民啊。然后下面呢，就是放上柴火啊，开始要把这个 这一锅的这个肉啊要煮熟啊，煮熟。好，但是呢，在这要煮熟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哦，不行了、啊，这个锅子啊，里面生锈啊，生锈的很严重啊。这个锈呢，就代表说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罪恶啊，耶路撒冷的罪恶。所以神就说啊，不行，要把这些肉块都拿出来啊，因为这个锅子生锈啊，你这样的话，这个样煮下去会把这个肉都污染啊，所以把这个肉块啊，一个一个都挑出来啊，这样说不用抽签啊，不用抽签，就是说。不用分说哪些要挑出来哪些不挑出来，全部都拿出来就对了。这是讲什么意思啊？就讲到说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被掳走，从这个锅子里面啊，从耶路撒冷城啊全部要被倒出来，要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的罪恶啊，这里面的所有的居民都要被掳走。好，那接着他又继续再拿这个锅子啊，做这个比喻啊，这边还有讲提到说了，这个城市是什么样一个城市啊？他流人的血啊，所以他说这个城中所流的血，第七节啊，要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土上，用土掩盖啊。神要以色列人啊，他们如果宰杀这个牲畜啊，那个血都要倒在地里面，然后用土掩盖啊这样子。那现在把这个血倒在这个净光的磐石上面，倒在磐石上面就是说你不把它掩盖了，那这个血就暴露在外面。血暴露在外面的话，他们所犯的这个杀人这个罪啊，就等于是说是曝光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神要把他们所犯的罪呢，都曝光啊，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呢，要来审判，所以神的这个愤怒就要发作了啊。好，那接着他就继续用这个锅子啊做这个形容啊。他说把这个锅子里面这个要添上木材啊。然后呢使火着旺啊。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火啊，这个天才要加火。这意思就是说巴比伦的军队啊这时候来过来攻打这座城了啊。用大火啊来烧啊来煮这一锅的肉啊。煮到一个地步啊，甚至于里面的水都煮干了，他这里说把这个汤熬浓啊，就熬到最后啊，里面水都没有了，没有的结果呢，这个骨头呢，后来就被烧焦了，肉呢煮烂了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肉煮烂了，骨头烤焦啊，讲到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就被困在这个城市里面呢，遭遇到什么饥荒啦、瘟疫啦。还有刀剑死在这些灾难当中然后呢他说就要把这些里面东西都在倒空了，倒空所以不是死了就是被掳的那这时候要怎么样？因为要对付这个，他说锅子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锈啊，这个锈他就要用大火啊，想看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锈给烧掉，给它融掉所以啊，这个烧到一个地步啊，这锅子都烧红了啊，这个铜做的啊，上面有一些铜绿啊，他要把它烧啊。那结果呢，神发现没有办法啊，十一节他说啊，把锅子倒空啊，坐在炭火上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啊。所以虽然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啊，在这边把这个一些灾难、这些苦难啊，加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身上啊。但神说啊，急祸到这个程度啊，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罪呢，还是不能除掉啊，还是不能除掉。就讲到那个罪恶非常的深重啊。好，所以这个是用这个锅子来讲到他们的这个罪啊，还有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审判啊。那接着啊，第十五节开始讲到以西结呢，他的妻子就死了。为什么会死掉啊？因为神要把他接走啊，为了要借着以西结这件事情呢，传递一个信息啊。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人勒裹头巾，脚上人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雕上的食物。 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这个以西结的妻子死的时候，以西结几岁啊？他不是说已经是这个老头子了啊？这个太太也老了，所以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不是？以西结那时候才34岁，因为以西结被掳的时候是25岁，对不对啊？被掳的时候25岁，那然后他现在是第九年了，被掳是说第九年，所以加一下34岁，所以他的太太也是还是蛮年轻的。哦，这个年纪轻轻的啊，这个配偶就过世了，所以对以西结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熬炼，对不对？好，我常常想说啊，好了，神要以西结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耶路撒冷要被攻破，对不对？啊，那里面的老百姓死了死，被掳了被掳啊，难道不能说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这样就好了，一定要这样，食物好像这个有这个刀具啊，这个做这个这个示范哈，他们才听得进去吗？需要先支付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吗？所以啊，真的就是说，好像不这样做是不是也可以啊？但是神就是要以西结经历这一切啊，这一切。这样的刻骨铭心，好，那个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姊妹啊，她是一个算是一个代祷的勇士了，结果后来神把一个负担给她，就是要让她为这个以色列常常代祷，好，所以她就为以色列祷告。那后来呢，但是她自己有一个儿子啊，有一个儿子非常的不听话啊。那成为他的一个十字架，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难题啊，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痛啊。为什么他这么爱主啊？那但是那个孩子呢就不听话。其实那个这个他爱主可能是后来的事情了，前面可能小孩子有一些地方啊，这个太小的时候没有给他好好的这个管教也有可能啊。那总而言之，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啊，就很不顺服啊，后来是有信主，但是啊，还是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叛逆啊。那时候他就常常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啊，流泪祷告，神啊，求你拯救我这个儿子啊！哈，就后来有一天，神就对他说话了，说什么？他说：“你为你这个儿子的感觉啊，就像是我为着以色列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儿子是你的独生子啊。”他说以色列呢也是我的长子啊，那我的长子今天呢就是偏离了啊，偏离了，走离开我，我心里头那个伤痛的那种感觉啊，跟你今天伤痛的感觉是一样的啊。哇，从那天开始啊，他对这个为以色列人代祷的心啊就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说，哦，好，神要我为以色列祷告就为以色列祷告了，哦，神啊求你祝福他保守他平安啊什么的，要，哦，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哦，现在他就可以体会到神的心了，真的是一个儿子啊，是长子，哦，这样子叛逆，哦，然后离开了这个父母亲，哦，那种父母亲里面那种伤痛的感觉，哦，他体会出来神里面的心原来是这样的心，所以他就按着神的心在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啊，整个完全不一样啊。好了，所以今天呢，有时候神让这个先知经历过一些事情啊，这里当然是他让先知所经历的，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啊，要被掳的那些，或者说是被杀的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一天他们会碰到的，就是说当这个灾难的临到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亲人啊，可能就是一下就死掉了，一下就被杀了，或者说是饿死了，或者是碰到这个瘟疫，就是碰到那个那些疾病，死了。死了之后呢怎么样，他说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流泪，没有时间去叹息，也没有时间去办理丧事。因为什么呀？因为自己也自顾不暇。他说到那天啊，当巴比伦的军队啊 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些居民啊，都是这个样子。旁边你最爱的亲人过世了，你都没有办法去我帮他料理后事的。好，那所以这个以西结在这件事情上头，他就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要经历到的那种痛苦有多深。所以他就会发出了这个预言啊，就是格外深刻的，因为这个是等于他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旁边的那些人呢，看到的也会格外的印象深刻啊，因为这个真的是用生命的代价发出来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因着这个以色列人的犯罪啊，神的审判现在就要临到啊，这个审判临到啊，不是开玩笑的，是这样的啊，让人啊刻骨铭心，让人啊深这个痛苦到这样一个地步啊，甚至你都没有力气去痛苦了，没有时间去痛苦了啊。好，那从这个时间点之后啊，你看到后面啊，后面开始就是开始把预言的目标啊，就转向外邦了，从第25章开始啊，就这样子。不过真的这个先知啊需要付这样大的一个代价齁。其实我常常在想说齁，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为着神齁付过什么样的代价齁？其实你看这个代价好像看起来会觉得很苦，对不对齁？其实它是一个隐藏的一个祝福。当我们肯为神付代价，肯为神受苦的时候，这个会让我们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灵性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如果你的一生走过来啊，都是很平顺啊，哇，这个神都祝福我了啊，都很好啊，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个瓶颈，一直没有办法过关。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神啊放下自己的最爱的时候，就像先知啊。他把他自己的妻子等于是舍了，以眼目所喜爱的突然娶去了。哇，从外表看起来，这先知是痛苦的不得了。但是呢，从里面来看呢，我相信他的时候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啊，突然一下子啊，就是变得非常的亲密。因为神他不甘心让人受苦，他会怎么样？他会用他自己来取代他所收取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西结的妻子被主带走了，带走他当然知道到神那边去，好的无比啊。那神也不会亏待以西结，为什么？神会用他自己来取代啊，用他自己的同在，用他自己的荣耀啊，用他自己的爱跟甘甜啊，来取代他所失去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害怕为神付代价，我们要敢为神舍下，因为这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啊！借着我舍下这个，神把一个更大的礼物放在我们手上啊！好，这圣经里面这里没有写说哇，当以西结啊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怎么样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没有写，但是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这样子，当你越为神摆下的时候呢，你就要更多的被神充满啊。OK， 所以这时候神就带他到下一个阶段，对不对啊？过了24章就是过了一个关啊，过了一个关之后就进到第25章。25章这时候他就放眼看到这个列国啊，列国。所以这时候神让他预言的这个范围就更广了啊。好，下面就是犹大啊。那25章这里开始啊，对哪些的列国来发预言啊？第一个是对亚门在东边啊，接着对摩押啊，摩押再下来一点，然后是以东是更南边啊，那接着西南边的是腓力士啊，那到26、27、28啊，这三章呢都讲到推罗，推罗是腓尼基的一座城市啊，最主要的城市，腓尼基严格说起来不是国家，就像腓力士不是一个国家一样，腓力士是好几个城市的，好像算是一个联邦了啊。 那腓尼基也是一样，它主要就是一个城市就一个王，所以推罗有一个王，另外还有一个西顿，西顿有另外一个王，西顿是在28章的末了，所以26、27、28这两章呢主要讲到，这三章主要讲到推罗跟西顿。那他们为什么在这边被提到呢？他们全部都是提到他们将要受到审判，将要被除灭。好，那他们为什么要被审判，为什么要被除灭呢？原因亚门是什么？亚门就是因为他幸灾乐祸。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候他就因这些事情说什么啊哈，就是他很高兴很高兴。结果呢，当神在审判一些人，神的愤怒临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在旁边幸灾乐祸。真的是好啊，你今天总算是有这个下场。不要啊，就因为这个像亚门，亚门就是因为幸灾乐祸，结果就遭到了这个神的审判。因为特别这个是受到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是神的子民，所以神的子民就好像怎么样，这个我家的小孩子犯错，被这个爸爸妈妈打了，那你这个邻居呢在旁边就说哈哈哈在那边笑，这个就是这个虽然是我小孩子有错该修理，但是你这个邻居呢跟你不相干，你在旁边这个幸灾乐祸，这个爸爸妈妈也不心里头也不高兴，对不对？好了，那神这时候审判犹大不是说他心里头很爽，不是，神也是很难过，但是不得不这样子来管教他们。那亚门他不应该幸灾乐祸。摩押呢，摩押在那边讥讽嘲笑，嘲笑这个以色列人，他说他说什么，看啊，犹大家与列国无异，你们没有比较强啊，你们没有说是比较跟人家不一样啊，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神也没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啊，你们跟我们不都一样吗？但是实际上神的百姓是什么，是 peculiar people, 对不对？是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这个特例的一般人，这个但是摩押他是说，你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在嘲讽他们。这个仇敌有时候这样嘲讽我们，对不对？觉得你这个人很糟糕啦，你这个人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啦，没有什么成就啦，其实不是，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话，知道我们乃是什么独特的一般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计划，这是世人所没办法了解没办法看见的。摩押他在嘲讽这个犹大，所以遭到神的审判。那以东呢，以东他是怀恨报复，因为他以前跟这个犹大有过节，所以他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呢，结果呢神说大大有罪，大大有罪。这里有提到我们里面跟人有怨，要怎么样，不是要报仇雪恨，这样的话会大大有罪，乃是要饶恕要原谅，对不对？以东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胸襟，就反而他报复别人，就反而让自己遭殃。腓力士呢也是怀恨报复，而且他怎么样怀恨报复啊，他这个圣经里面他讲了第四节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然后呢永怀仇恨，所以要毁灭他们永怀仇恨，要毁灭这个犹大人所以他这个永怀仇恨就是说这个怨恨是永远他是不解怨的了，他不愿意跟对方和好，不愿意饶恕对方，哇，那这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如果放在基督徒里面的话，这种是很可怕的，我们比较轻的话会让我们得许多疾病甚至癌症什么等等，这个是生理上的。那更严重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在地狱里面无法这个得到 解脱啊，他说你若没有一文钱，没有还清的话，你断不得从那里出来啊。从哪里出来啊？从那监牢里面出来。这个监牢可以说是我们心里头的这个捆绑，也可以甚至于是讲到在勇士里面，我们没办法从那个地狱里面出来啊。啊，有些人啊，去到地狱看一下哈，就发现有的人甚至于是已经是服侍神的人了，他们就是因为里面有永怀仇恨啊，有些东西人家冒犯了他啊，得罪了他，他一直不肯原谅别人，就害他自己在地狱里面。好，所以腓力士啊，在这边他所犯的是一样的罪啊，一样的罪，永怀仇恨，以至于他也要被神来啊审判，神也要让这个他要伸手攻击腓力士人，剪除他们啊。好，那接着推罗呢？推罗跟这个亚门类似，他也是幸灾乐祸。他说：“哦，这个耶路撒冷啊，被剪除了。”他说：“啊哈，那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啊。”这好像是他的这个什么竞争对手啊，他今天倒闭了，那所有我的生意会更好，对不对啊？好，这个是幸灾乐祸啊。然后后面还有很大的篇幅讲他心高气傲啊，幸灾乐祸，心高气傲，所以导致推罗的败亡啊。西顿没有讲说他为什么啊？不，西顿跟推罗是蛮近的啊。好，那总而言之啊，当神的审判啊，神的这个愤怒临到这些国家之后了啊。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最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你看到在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预言啊，最后神都加上这么一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神监察人心啊，神掌管一切，神在他的百姓当中行走。那当他们在对神的百姓幸灾乐祸、冷嘲热讽，还有怀恨报复的时候，啊，神说这些他都知道，然后他就会依着他们所作所为，他们的存心呢，神会报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认识神真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掌权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他有比较长的篇幅，26章、27章、28章讲到推罗啊。那26章，他讲到说，这个推罗啊，会被征服啊，好，这个推罗这个地图了，推罗地图那时候啊，推罗它是分成两个部分啊，右边的这个是它的旧城啊，左边是它的新城，就是推罗啊，推罗那他这里有提到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第7节。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啊，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的城邑和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啊等等啊。什么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来攻打推罗啊？在585年，就是说当耶路撒冷被毁了之后，下一年啊，第二年他就过来攻打推罗。那时候他是攻打右边这个路上的这个推罗啊。那这个光是这个路上这个推罗这座城啊，就花了他13年才打下来。哇，这13年这座城不知道他靠什么啊。他大概是靠这个海上会有一些补给啊怎么样啊，他们海军比较强啊。好，那 anyway, 这个他花了13年才把这个旧城啊，推罗旧城打下来，但是他打不下这个新城。就当他把旧城打下来之后啊，发现哎呀啊，里面怎么搞的，那些什么金银财宝都不见了，都没有了。原来那些有钱人啊，他们早就知道说这个要把这个金银财宝啊，这个藏到别的地方去，他们把财宝都放到这个海上这个岛上面去了啊。那所以呢，当这个你不讲一下把这个旧城啊花了13年打下来的时候，里面空空的啊，气得不得了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以西结书29章18节有说了，他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 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啊，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着什么酬劳啊！啊，打了半天啊，这个做一场白工啊。那但是后来神就给他让他到埃及那边就有很大的这个收获了啊。但是总而言之啊，就在尼布甲尼撒那期间呢、啊，他是把旧的推罗征服了，没有错啊。所以这边26章里面所提到的很多是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把那个这个推罗征服啊，是讲到这个推罗的旧城啊。那新城他一直没有打下来啊，可能尼布甲尼撒的海军不行啊。好，那但是呢，过了大概是200多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就来了啊。亚历山大那时候就花了这个6个月的时间了啊，就要攻打这个推罗的这个新城啊。那也是一样，也一直打不下来。那后来他就筑了一座提道啊，从这个旧的推罗这边啊，一直从大陆啊，一直通到这个小岛。那终于把它打下来了。那这个提道啊，大概长度大概700-800公尺啊，下面这个图啊，就是啊，这个就是他从大陆那边啊，一直把这个提道往前推啊，一直筑到这个岛的这个前面的不远的地方啊。最后他还是靠着这个海军啊，把这个推罗打下来了。但是呢，这个至少比从岸上那边啊，要打过来要容易多了啊。好，那这个圣经里面有说了啊，就是这个26章里面有提到啊，第4节到第5节说，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啊，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信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塞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啊。这个预言其实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就彻底的应验了。那时候亚历山大为了要筑这个提道啊，他就把这个旧的这个推罗里面那些废墟里面的这些石头啦、砖块啦，全部都丢到海里面去啊。那所以呢，他就等于是把这个连尘土都把它刮净了啊，刮净了，所以成为一个净光的磐石啊。那所以所以他后面也有提到第12节啊，啊，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是在亚历山大的时候都完全的应验。所以在26章里面呢，其实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预言，一个是尼布甲尼撒啊，这个攻打这个旧的推罗旧城，还有包括亚历山大攻打这个推罗的新城，他把这两个历史呢，可以说都预言到了。他将来我们看到。这个推罗是象征什么？推罗是象征这个巴比伦那座大城，在启示录里面啊，相当于那个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底下的那个什么那个体系啦，那个应该是说巴比伦大城，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天主教的那个体系啊，天主教那个体系里面它的那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力量啊，有一天也会被摧毁啊。那他的情况呢，就像是这个推罗一样。这 PowerPoint 这里有一个那个推罗的现貌，左边的是当时哈，他那个亚历山大不是弄一条提道通到那个小岛吗？现在后来他们把这个提道两边都是一直把它加上土了，把它填满，所以到右现在已经变成右边这个样子了，你看不到那个小岛，那个小岛跟大陆是连在一起了哈。好，这是他的现貌。第27章呢？27章就讲到这个推罗啊，将来的推罗他的这个他复后的样式啊，这个推罗在正中间啊，正中间啊，那时候许多地方的那个财物啊，都到他这边来交易啊，从他斯是从这个意大利到西班牙的之间啊，大概就是从那一带过来了啊，有什么有银、有铁、有锡、有铅，都运到。推罗来啊，然后土巴在北边，他把人口啊、奴隶啊，还有铜器送到这边来买卖。米色呢也是一样啊，他在北边把人口跟铜器送过来。那再更北边有个陀加马，陀加马是把马还有驴啊送到这边来交易。罗底这边没有写，中文没有写罗底。第15节那个底蛋啊，你看这个英文版的话，他写罗底应该是罗底可能比较 合适，因为后面有提到底代。那他是把象牙乌木送过来，然后亚兰呢是绿宝石、紫色锈物啊，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啊。那以色列呢是有麦子、饼、蜜、油、乳香。我发现神给这个以色列的特产都是这些比较怎么样啊，比较民生的基本用品啊，对不对？
嗯，
他没有那些什么宝石啦象牙啦珊瑚啦那些奢侈品啊，神给他的百姓都是这个基本用品啊，都是我们人生所需要的。但是那些奢侈的马啦、骡啦那些它不是他的特产啊，不是他的特产啊，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过的是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对不对啊？好，然后大马色呢？大马色有酒啦，有羊毛啊。然后基达在这个沙漠这边，它有羊羔、有公绵羊、公山羊，哇，这些都送到推罗去啊。底但啊，还有拉玛啊，它下面还有这个四巴啊，就是他们送的这个香料啦、宝石啦、黄金、象牙啊、衣服啊，它这边还有铜啊。这些东西呢都送到这个推罗这边去交易。所以推罗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世界里面啊，就相当于今天是什么地方啊，今天呢可能就是纽约啊，对不对伦敦啊就是巴黎啊，这些地方你到那边你几乎你想买什么都会有等于世界的这个贸易中心。所以这样的一个城市啊非常的富厚，对不对？他自己并没有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腹地，就是说哇我生产什么东西，没有，根本都是人家把东西送到你这边来，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在这边做交易，所以这个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好，那这也是神用这个城市啊来预表将来那个大巴比伦。然后第28章呢，神用推罗的王来预表谁啊？预表撒旦。对，好，所以这个推罗这座城市还有推罗的王呢，在属灵的含义里面它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